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9月6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风云。
93阅兵余波劲爆，中国民众震惊，世界各国紧急采取行动。惊人！战场上20个钟头任务20秒完成，美军 AI 利器登场。不寻常，德国选举前短短两个礼拜，7名右翼候选人丧生，舆论哗然。中共跨国镇压被捉到正，澳洲亲共者暴力行为被曝光。两男子批评阅兵被捉，中国言论自由再收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中共9月3号阅兵的火花越来越劲爆，习近平亲自爆出的强袭器官内幕不单止在国内民间炸开，全中共体制内官员更是闹习近平独裁，发誓宁可打内战亦要将习近平打下来。同時，美國和歐洲已經對中共9月3號閱兵表現出的挑釁進行表態，將會做好準備。川普要求歐洲必須停止購買俄羅斯石油，並加大對中國的經濟壓力的同時，將在5號簽署行政命令，將國防部名稱恢復為戰爭部。這個舉動將使這個機構回歸二戰前的歷史稱號。這個決策是旨在加強美国军事攻势思维，不单止是防御，为了国家安全可以主动对敌人发起战争。在9月3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被记者问及和习近平讨论器官移植和长生不老的话题的时候，普京亲口承认去参加阅兵仪式的时候和习近平就在这里谈这个。在 TikTok 上有网友表示太震惊了，一开始还以为 AI 合成的，他如果是活到150岁，那真是变成无间地狱了。有网友惊叹太讽刺了，老百姓观看阅兵为祖国的强大感到自豪，谁不知台上的领导人正在讨论通过移植老百姓的器官来达到长生不老。还有网友表示这个有一种打开地狱大门的感觉，中国人不为其他人，就为了自己起身反抗了，善用智慧，善用水火。此外，9月3号阅兵结束后，有爆料指中共高层内部已经有人公开批评习近平，直言习近平借阅兵联合独裁集团搞反扑，已经沦为法西斯国家的大头大哥，彻底将江山推向了坟墓。其中刘少奇的仔刘源表示，如果习近平继续不退休，继续推行极左路线，这样党内大内战必然爆发，一旦到了那一步，我会第一个站出来，带领愿意保卫人民、保卫党真正基业的同志，和习近平决一死战。文中提到9月3号阅兵不单止是炫耀武力，更是习近平向世界投出的信号牌，就是同俄罗斯、北韩等独裁政权组成法西斯联盟，从而彻底恶化同美国、西方的关系。美国空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上将埃文·斯奈德在一场由米切尔航空态研究所主办的线上演讲中，针对中共举行的大型阅兵式表示，尽管这项活动意在威胁美方，但美方不会被吓到。斯奈德特别强调，承认中共军事现代化进程迅速，但他同时声称1020并不值得炫耀，并指控其技术绝大部分是从美国偷来的。同时，美国已经采取总动员。军事媒体防务快讯报道，美国陆军3号和军武供应商洛克希德马丁签落一份总值98亿美元的多年度合约， 用于生产1970枚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拦截导弹及相关硬件。这个将是洛克希德马丁导弹同火控事业史上最大的合约，供应美国及国际伙伴，加强全球导弹防御能力。这个导弹采用命中即杀技术，透过直接导弹接触摧毁目标，比传统爆破碎片机制提供更多动能，可以有效对抗高超音速弹道及巡戈导弹以及空中威胁，对中俄形成巨大的威胁。洛克希德马丁评估扩大生产线，预计2025年底将交付超过600枚导弹，计划至2027年将年产量提升至650枚，凸显美国及其盟友对先进防空系统的需求。据路透社报道，川普在9月4号的电话会议上告诉各国领导人知，欧洲必须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并加大对中国的经济压力。北约秘书长吕特则表示，眼下的麻烦不单止是普京，中共、伊朗和北韩背后正在加紧军工合作，规模前所未见。吕特直言，这个不是短期动作，而是要准备打一场长期对抗，北约必须做好准备。此外，日本自民党数位社会推进本部4号上午举行了听证会，提醒各界中国正在透过纸墙作战，在30几个国家建立假新闻网站，诱导各国阅听人支持中国。曾经3次担任日本防卫大臣的自民党政调会长小野治五典指出，日本已经找到15个这类网站，并呼吁政府立即采取行动，防止中国污染生成式人工智能。据霍士新闻报道，川普总统将在5号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将国防部名称恢复为战争部，这个举动将使这个机构回归二战前的历史称号。白宫官员证实，行政令将正式启用战争部作为国防部的二级称谓，同时将国防部部长克格塞斯称为战争部长。川普并要求克格塞斯提出立法及行政方案，以争取将此更名永久化。川普在上个月25号白宫和南韩总统李在明会晤的时候，向媒体提出这项构想。川普表示，当我们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时他被称为战争部，对我来讲，那个才是真正的名称。白宫表示，这项行政命令将成为川普第二任期内签署的第200项行政命令，象征五角大楼在军事定位和文化上将迎来重大的转折。有分析认为，这个决策不单只是防御，为了国家安全可以主动对敌人发起战争，这个对中俄等独裁国家是巨大的挑战。早上起床还是觉得累，白天提不起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代谢慢了，代谢宝帮助支持能量代谢，维持精神活力，令你成日更专注更有力。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草本精华配方，给身体补充营养的支持，一日两次，一次3粒。请登录健康520网站，找回你的好状态。美国陆军最近动作很大，他们同旧金山一家新创公司 Turbine One 签落了接近$1亿的合约，要令士兵手上的 laptop、手机甚至无人机全部装上最新 AI 软件。这套软件有几强？以往要花20个钟头分析的任务，现在只要20秒就能够搞定。它能够在没有网络、没有云端的情况下，直接在士兵装置那里处理数据。无论是红外线影像、雷达，还是无线电信号， AI 都能够帮士兵快速辨识敌方威胁，好像是无人机的发射地点，或者隐蔽部队的位置，还会即时更新目标动态，提供风险评估。军方表示，这个就是未来战场的关键。在通讯可能被全面瘫痪的情况下，士兵要靠随身装备即时判断威胁，这个比依赖后方云端分析更快更安全，亦不怕信号被干扰或者暴露位置。更重要的是，美军这次选择和新创公司合作，显示军方正积极引进新技术，为未来冲突做准备。 川普四号在和美国科技巨头的见面会上说，我们的国家将迈向一个新的高度，我们领先世界，领先中共，而且领先幅度很大。我们之所以领先，是因为美国的科技公司。另一方面，美国国会推动政策，确保最先进的晶片产品在美国本土优先得到使用。美国参议院最近公布国防授权法案，其中有一条特别引人注目的规定，要求在未来，好像英伟达、超微这些 AI 处理器大厂，在将高性能 AI 晶片卖给海外客户之前，必须先确保美国本土的需求被满足。这项规定被称为2025国家 AI 保障取得和创新法案，简称得到 AI 法案，目的很明确，要确保美国的小型企业、新创公司乃至大学研究机构能够比欧洲、日本还有中共等国的买家更快拿到最先进的 AI GPU。 而且法案还直接禁止出口最顶尖等级的 AI GPU，亦就是说全球最强大的晶片今后将只留在美国境内使用。支持者认为这个是确保美国在 AI 竞赛中保持领先的关键一步。有些支持者甚至说，每一粒卖到海外的高端晶片都减少了一次推进美国研发和经济成长的机会。但批评者则警告，英伟达、超微等公司的海外市场庞大，出口受限会对营收造成不利的影响。大家好，今天要带你关注德国政坛的一宗离奇事件。德国西部北莱茵威斯特法州将在14号举行地方选举，这个州不一般，拥有全德国超过两成的选民，因此被视为德国联邦大选的重要风向标。然而就在选举前夕，极右翼政党选择党却接连传出七名候选人丧生的消息。公开资料显示，从八月底到九月初，短短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先后有七名右翼候选人相继去世。去世的原因包括心脏病、肾衰竭、自尽，还有所谓自然原因。选举人连环去世的消息一出，立即引爆德国社会的舆论焦点。警方第一时间澄清，没有证据显示这些事件和行刺案件有关，呼吁民众不要陷入阴谋论。但问题是，七个人接连出事真的只是巧合吗？现在因为候选人接连去世，选务单位被迫重印选票，部分邮寄选票作废，而极右翼选择党的高层看法有分歧。选择党主席魏德尔、副主席布兰德纳公开质疑警方的说法，表示从统计学来讲，这个几乎不可能发生。但选择党的州代表哥德沙尔克则呼吁冷静，强调虽然应该调查，但不要被阴谋论牵住走。报道说，选择党在北莱茵威斯特法州的支持度持续上升，在2022年5月的州选举结束到2024年2月的联邦选举期间，选择党支持度从 5.4% 大幅上升至 16.8%。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七名候选人先后去世，亦引发各界高度关注，选民之间仍然流传大量和这件事有关的阴谋猜测。这个真的是一连串悲剧巧合，定是背后另有隐情？我们将为你持续关注后续的进展。二号，欧洲首都坎培拉国会大厦前举行帮助中共跨国镇压受害者集会，中共跨国镇压的暴行行为遭到聚焦。在集会上，法轮功学员 Nancy Dong 讲述了三年前遭遇亲共者攻击的经历。2022年10月4号下午， Nancy Dong 在坎培拉联邦公园湖畔花节活动中遭遇亲中共者的袭击。当时他看到六七个中国人围绕自己的车辆，对车顶展示法轮功信息的展板指指点点。出于警觉，他离开之后没几耐又回到车旁边，发现两名年轻人对车顶展示的中共不等于中国等标语进行涂抹。 Nancy 立即上前制止，并且拍摄证据，其中一人拿走他的手机之后逃离现场。 情急之下，他拉住另一位在场的中国女子，两人拉扯之际，逃离的男子返回现场，对 Nancy 施以暴力攻击，将他重重地打了落地，不断踢打。这次暴力事件导致 Nancy 东的手臂和手踭部受到伤害，前十字韧带断裂，半月板破裂，伤势严重。在场的一位西人女士挺身制止施暴者，表示愿意作证。 Nancy 立即报警。同年12月5号，施暴者赵康在悉尼机场准备出境的时候被澳洲警方逮捕。2023年3月9号，这个案件在 ACT 地方法院开庭。赵康对普通袭击、破坏财产及污损财产三项罪名认罪，法官判处其罚款3000澳元。 Nancy 指出，赵康在作案当时并非单独行动，而且身上携带喷漆罐。边个单纯来旅游的人会带着喷漆罐？他质疑说这个是有备而来的行动。更令人忧心的是，赵康的朋友 Alex 赵在至法院信中声称，赵康事后强调是为了捍卫信仰，这种信仰指的是对中共的效忠。 Nancy 回驳说，中共不是信仰，亦不代表中国，我爱中国，但我反对中共独裁政权，这里是澳洲社会，怎能够因为标语就施暴。事件发生之后， Nancy 深感震惊的不单只是暴力本身，还有部分澳洲中文媒体的报道失实。他指出，今日悉尼曾经刊登题为不满华女展示反共标语，澳洲华人男子喐手打人被罚3000，这个是在侮辱我的祖国的文章，标题引用了赵康的说辞，却未强调他在法庭上对此言论表示后悔，并在法庭认罪。 Nancy 表示，这样的标题是对我的伤害，亦是对真相的扭曲，他已经委托律师向媒体发函要求更正，同样的错误亦出现在今日澳洲等其他中文媒体上，甚至将他描绘成抢夺他人物品的加害者，完全颠倒黑白。 Nancy 谴责说，我来到澳洲是为了逃离中共的迫害，没想到在民主社会还要面对中共影响下的媒体歪曲报道。尽管上述两家媒体在接到律师函后做了更正，但是影响已经出现，有人留言很负面， Nancy 表示很痛心。在这个之后， Nancy 更加坚信自己遭遇暴力并非偶然，而是中共跨国镇压行动的一环。中共是世界上最凶恶、最残暴、最狡猾的政党，只有认清它，我们的社区、社会乃至国家才能够真正实现和平和安全。9月4号，湖北襄阳公安通报，47岁的网民孟某某因为在微信朋友圈批评9月3号阅兵，还嘲讽其他网友的所谓爱国言论，被公安以散布谣言为由直接行政拘留。消息一出，评论区网友炸锅，抨击中国大陆的政治气氛越来越似回到文革时代。有人追问到底讲了什么，给我们看看。那些言论算不当，俾大家知道至少有一个界线。更多人讽刺话，肯定是讲了大实话啦，这个就是因言获罪。不单止是湖北，安徽淮北亦发生类似的情况。一位网友在微信群入面有人发出阅兵连接之后，炮轰乜嘢年代啦，仲搞呢啲事，批评阅兵直播，结果唔到3个钟头就被小粉红群友举报捉捕，最后被判处10日拘留。据悉，被捕的男子来自上海，在淮北居住，年龄40几岁，屋企入面有一台丰田车的消息亦被小粉红网友曝光转发。对此，海外社交平台上骂声一片，有人说网民闹政府3个钟头就捉到，这么多失踪的小路仔为什么几年了都找不到，这样的捉捕有合法依据吗？他犯了什么法呢？亦有人抨击话，这个像不像法西斯？政治上严打异己言论，不要看中共表面自信，其实心虚自卑到极点。中共在阅兵期间大搞维稳模式，严控网络，逐步维权人士、信仰群体及上访人员，整个网络只是剩下官媒的假大空宣传， 有知乎网友直言，真实的评论根本发不出来。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接落嚟請繼續收睇熱點觀察。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
希望之星國際廣播電台。
以下請收聽每日頭條。
菲防长批中俄歪曲历史，26国承诺向乌提供安保。川普白宫召集硅谷巨头，强硬警告数码监管国家。尽管政府施压，中企仍望购辉达晶片。习近平阅兵病态加重，王岐山笑容满面。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近日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批评台湾外长林佳龙访问菲律宾。3号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表示，中方不应该将其所谓红线强加给菲律宾。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损失超800万士兵。26国承诺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如果俄罗斯拒绝和平，乌克兰入欧盟列为保障条款。之前8月29号，中共外交部说林佳龙访菲违反所谓的一中原则，菲方踩红线必将付出代价。3号在菲律宾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暨菲美友谊全国庆典上，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表示，中共的红线是为他们的人民画的，不要将它强加给我们。当被记者问及当日在北京举行的93阅兵时，特奥多罗回答说，看看这三位不遵守甚至违反国际法的领导人一起参加阅兵式，这个就是恐吓，尤其是对小国们来讲，当事实发生时为什么要重新构建历史视角，这个会抹去几百万人在战俘营中、在斯大林的项目中被杀害的事实，以及在毛泽东治下死去的4500万人，用历史征服另一个国家要以牺牲菲律宾的利益为代价吗？不。另外，特奥多罗表示，中共说希望世界更加公正、公平、平等、自由。但他们自由吗？他们的人民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吗？他们对法轮功做了什么？他们在天安门对那些学生做了什么？真的毫无可信度。尽管印度莫迪参加了之前在天津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但却没有参加北京的阅兵式，因为中共无法对付印度。印度拥有核武器，印度实力强大，要我们同意他们的修正主义历史。如果他们是以传播假新闻，这样我们更不能够相信他们讲述的历史。据官媒新华社报道，4号习近平和金正恩举行了约一个钟头的会谈，这个是6年首次。习近平强调中朝命运共同，愿加深友好合作，支持北韩维持半岛和平。金正恩表示传承朝中友谊，坚定支持中共核心利益，感谢中方支持。会晤约一个钟头，金正恩受高规格礼遇，仅次于普京。这次访问为金正恩第5次访华，整个过程习近平一直在看稿，而金正恩却是张口畅谈。美国问题专家蓝述认为，习近平这一次单独会见金正恩，主要是金正恩的面子，因为习近平和普京之间每年见面几次，相比较起来，因为2012年上任以后，习近平先去的是南韩访问，所以他和金正恩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讲不如和普京之间的关系好，所以金正恩这一次来，习近平要做的事情就是给足他的面子。因为习近平非常清楚，金正恩回到北韩以后，他一定去炫耀他在北京所受到的接待待遇，这个规格是什么，这个是金正恩正想要的东西，也是金正恩要巩固他在北韩的统治地位的一个必需品。金正恩这次参加93阅兵，不单止带着女儿金主外，其胞妹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劳动党第一副部长金宇正亦陪同。四号外电拍到金宇正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宴会照片。不过金正恩的女金主外，无论是阅兵还是招待会都不见身影。三号金正恩与普京在北京会晤之后，俄记者发布影片显示北韩工作人员清理金正恩接触过的物品，而为消除 DNA 痕迹，引发网友疑疑金正恩携带私人厕所随行，严防健康信息泄露，乘坐防弹列车出行，延续家族传统。与此同时，志愿联盟约30国领导人和泽连斯基在巴黎召开峰会，讨论战后乌克兰的安保机制。英国首相斯基贤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需要美国支持。马克龙宣布联盟将批准军方已定的安全方案，强调欧洲已经准备好保障乌克兰与欧洲持久和平，但是需要看俄方诚意。普京说谈判为首选，否则将诉诸武力。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俄罗斯无权否决西方部队进驻乌克兰作为和平协议安全保障的一部分。他强调乌克兰为主权国家，有权自行决定，俄罗斯无权干涉。由英法主导的志愿者联盟正讨论和平协议后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三十国已提出军力分配计划，盼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兑现军事支持承诺。俄方坚决反对西方军队进驻乌克兰。泽连斯基表示，普京将利用这次访华作为继续战争的许可。乌军将成欧洲安全基石，26国承诺提供保障。与川普讨论制裁俄罗斯购买美制防空系统，民军将部署 2.5 万至3万士兵。金融时报4号报道，美国将终止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军队的训练与装备资助，涉及2018年至2022年16亿美元的计划，但是大型武器购买的融资计划不受影响。此举反映五角大厦顾问埃尔布利奇科尔比将资源转向印太地区以对抗中共的政策。据一位白宫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四号川普与欧洲领袖及泽连斯基通话中，敦促欧洲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并对中国施加制裁，因其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机器。人到了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健康。不用怕，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嘢，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讲，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剂，该排的排走，该调的调顺，整个人轻松晒，气色都靓了好多。养生讲究一个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少了。不要等到出大事才后悔，现在就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搞定。快点上健康520网站，立即购买啦。9月4号，川普在白宫举行了一场重量级会议，邀请超过20位科技和商界领袖与会。名单包括苹果行政总裁蒂姆·库克、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Meta 行政总裁朱克·帕格，以及 OpenAI 行政总裁山姆·阿尔特曼。外界认为这场聚会象征硅谷与华府的关系正在重新调整，亦凸显川普在人工智能和新兴科技政策上的影响力。其实早在8月底，川普就在真相社交发文，语气相当强硬，他警告如果有国家推动数码税收、数码服务法案或者任何形式的数码监管，美国将毫不犹豫地制出重大关税，甚至限制对方取得美国最先进的科技和晶片。川普强调这些措施惩罚的都是美国企业，却给中国公司有机会全身而退，必须立即停止。虽然川普没有直接点名，但是多方消息指出，他的矛头主要指的是南韩，因为南韩国会在8月下旬 正在审议多项数码平台法案。外界普遍担心这些规定会被谷歌、苹果、亚马逊等美国科技巨头被贴上垄断者的标签并遭到重罚。事实上，七月下旬，川普在和李在明的会面时就明确表达过不满。虽然南韩政府随后在八月初撤回了一部分过于严苛的提案，改成较温和的版本，但是白宫方面仍不满意，认为首尔的政策方向依旧模糊，要继续施压。美国的态度很清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八月初的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美方不会容忍任何针对美国企业的歧视性数码规则或行政限制，甚至在共和党内部很多保守派亦公开批评南韩的做法，认为他们在打压美国企业，却对中国的企业睁着眼闭着眼。同样的争议亦出现在欧洲，欧盟的数码市场法早在2022年11月生效，并在2023年5月全面推行。今年2月，苹果和 Meta 就已经因为违规分别被罚几亿欧元。川普明确表示，这些措施将被美国视为非关税壁垒，而华府会用加征关税来回击。据路透社援引四位了解采购谈判情况的知情人士报道说，尽管中国监管机构强烈反对中企采购辉达的人工智能晶片，但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和其他中国科技公司仍对这类晶片充满热情。辉达今年七月重新获得在华府销售该晶片的许可，辉达计划推出一款功能更强的晶片，暂定名为 B30A 晶片。两位知情人士表示， B30A 晶片的价格可能会是 H20 晶片的两倍左右。中国科技公司认为 B30A 晶片的潜在定价很划算。其中一位知情人士声称， B30A 晶片的性能有望比 H20 晶片提升六倍。这两款晶片都是在中国境外销售型号的降级版本，专门为遵守美国出口限制而开发。尽管面临压力，但是由于华为和韩武纪科技等国内竞争对手的产品供应受限，中国市场对辉达晶片的需求仍然强劲。另外三位在中国科技公司从事工程运营的消息人士亦指出，辉达晶片的性能优于国内产品。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分析了中企这样做的原因，现在看来，我想最大的原因还是辉达晶片的性能优越，价格也是中国企业可以接受的，而且那个辉达已经开发出降低了功能的晶片，可以满足美国政府的要求。中国企业想赶上和世界上最先进的这些 AI 公司竞争成功的话，必须采购至少和他们可以获得的晶片类似的产品，对他们来讲，性能是最重要的要求。至于中共施压的真正目的，谢田说，我相信一个目的是考虑到他们所谓的国家安全问题，不想给这些公司依赖美国的晶片。第二考量呢，很可能是中共当局害怕这些公司长期大量的使用美国晶片，而不去用华为和韩武纪的晶片，会造成华为和韩武纪失去市场，慢慢的可能就没了能力，没了竞争力。扶持华为和中国的韩武纪可能是中共的另一个考量。还有一个考量，不能够排除中共可能是在演戏。中共因为他自己没有能力制造最先进的晶片，还是希望能够获得美国最先进的，所以这个可能是演双簧，就欲擒故纵而已。9月3号，中共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阅兵，外界关注习近平的健康情况似乎出现恶化的迹象。央视直播画面显示，习近平讲话时面色阴沉，气息微弱，不时眨眼，并伴随面部和头部不自主的震动，走路姿势明显不稳。另外，和2015年阅兵相比，这次他没有敬礼，只是简单挥手致意。外界指出，他的左手肿胀，站立姿势不自然。专家分析认为， 习近平可能罹患中风后遗症或者帕金逊症，甚至存在肝肾等内脏严重问题。另有观察指出，讲话全文不足千字，时长比2015年短，而且语气亦趋于保守，缺乏以往强硬口吻。阅兵提前一个钟头举行，有人解读是因为其体力无法支撑。 X 网友们纷纷表示，习近平点啦，企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大阅兵，头却一直不由自主的抖动，身体有问题，有肝病。习近平患有糖尿病，无法长时间站立，只能赶紧坐在凳上。还有人语出惊人，看他六神无主，貌似元气将尽。这次阅兵前中共高层多数到场，值得注意的是王岐山罕见的面带笑容，显得心情愉快，和之前的表情严肃好不同，外界揣测或者和中南海内部权力的变动有关。王岐山神态轻松，和习身边的亲信形成鲜明对比。七月被突然免职的新疆党委书记马兴瑞则显得神情紧张，现场不时擦汗，表情凝重。分析认为他的仕途已经终结，目前只是被动现身，所以心中忐忑。外界普遍解读，这场阅兵在展示军力之外，更多的反映了中共高层的微妙变化。习近平病态明显，讲话缩水，仪态失常，暴露健康危机，可能已经丧失实权。阅兵只是强撑的政治秀。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北京阅兵看起来光鲜亮丽，赤恶联盟同心无上限，实际三方经律秘密全被曝光出来。在习近平想活到150岁的事被央视泄露之后，联合国亦都爆出北韩一个经律的罪行。不单止是这样，金正恩和普京的真实关系亦都被披露，而北约大使更加透露出中共军备背后的骇人消息。就在习近平风光阅兵无几耐，华府抛出震撼弹。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今天是香港时间9月5日，我们先来看一则健康的资讯。北京九三阅兵看起来光鲜亮丽，赤恶联盟同心无上限，实际是三方经律秘密全部曝光出来。在习近平想活到150岁的事被央视泄露之后，联合国亦都披露出北韩经律的罪行。不单止是这样，金正恩和普京的真实关系亦都被曝光，而美国将领更加披露出中共阅兵背后的骇人消息。就在习近平风光阅兵无几耐，华府抛出震撼弹。在昨日，普京和金正恩进行了2.5小时的会晤，会面结束之后，金正恩承诺如果北韩和俄罗斯是兄弟这样的关系，我们会尽一切努力帮助俄罗斯。普京亲自一路送金正恩上车，两个人又握手又拥抱道别，看起来两个人就好像兄弟这样。不过场外两国的保镖就暴露了朝鲜和北韩关系的真实写照。就在阅兵结束之后，普京和金正恩是一起乘车去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谈。但是在会谈之前，双方保镖在布置现场的时候就爆发肢体冲突。根据报道，一名北韩的警卫将室内温度调到摄氏23度，但是俄罗斯人坚持要摄氏20度，态度强硬。北韩特工当场拒绝退让，双方随即爆发肢体冲突，不单止抢夺遥控器，还强行掹开对方的手指，争执持续了几分钟。最终北韩人员选择离场。 俄方就死守在空调之前，维持胜利的摄氏20度。会场内气氛因为这一场空调战一度紧张，直至到普京和金正恩抵达，双方才进入正式会谈。但是事件余波未散，北韩的随行记者在采访中依旧表现极端强硬，凡是涉及到金正恩的问题就不顾秩序抢话插队，令到在场的其他记者感到被排除在外。外界认为金正恩和普京口口声声是兄弟，但都是为自己的利益各自演戏，哪里有真兄弟，只有真利益。普京为了得到援助放低身段，和昔日的手下平起平坐，其实心里面从来都没有将金正恩放在眼里面。而金正恩也都靠着自己手中的王牌被普京下马威，这个亦都反映出普京卑微惨状。其次，中共九三阅兵发生一场重大的收音事故，习近平和普京在上观礼台的时候听到长生不老和器官移植的讲话，通过了央视和国际媒体同步地直播，除了引发了全球震惊之外，这一段讲话意外泄露了中共的两个经律秘密。时政评论人唐正远指出，习近平突然爆出可以活到150岁的讲法不是随口乱讲的，因为早在2019年大陆就疯传一则981首长健康工程的广告，内容是将中国高官寿命延长到150岁。第一个秘密，中共高级领导人的长寿秘密，靠的就是换器官。他们的目标是要争取通过不断地换器官能够活到150岁。按照普京的讲法，只要有源源不断的器官一直可以换的话，理论上是可以达到长生不老的。第二个秘密，中共等于是证实了他们已经将换器官求长寿作为他们的独家资源，供应给某些国家的领导人，作为交换筹码来交换中共需要的政治利益。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会肆无忌惮地活摘法轮功学员，甚至都活摘很多普通民众的器官的原因。活摘器官披露到现在已经差不多20年，国际社会很少发出谴责，几乎很少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来制止它，现在要正视这个罪恶了。而就在习近平意外泄露这个罪恶之后，在昨日9月3日，联合国委员会爆出，根据可靠的报道，北韩正在对残疾人进行医学实验，强制绝育并故意残害残障儿。外界认为习近平因为想活到150岁，因此先会做着邪恶的违反道德和万物规律的行径。中共高官是用牺牲其他人生命来自己续命，而全球的首富马斯克就曾经表示，他对长寿不感兴趣，他觉得绝大多数的人，他们到离世那日也都不会改变他们的观念。如果人不会逝世的话，这样我们将会被旧观念困住，社会僵化，世界也都不会进步。有观点认为，一个人如果领悟到花开花落自有时，自然是有顺应和敬畏生命的心。而如果让中共独裁者活到150年的话，这样中国一定是最落后的国家，因为他们永远会奴役残害国人，这样的国家永远不用说什么发展和进步。除此之外，中共九三阅兵还有一大武器秘密被披露，这一次有不少的新武器亮相，但是昨日美国驻北约大使维特克披露，中共军备多数靠窃取美国技术。他说中共在这次阅兵中展示的大多数军事装备很可能是从美国或者是我们的盟友那里窃取的技术。中共即使想要和美国作战也都根本没有这个能力，而美国是唯一的世界超级大国，拥有最强大的实力。观察人士认为中共阅兵武器看起来好似强大，但是很多首次亮相的导弹据讲覆盖射程能够覆盖美国本土，但是很多做的都是假模具，做下样就好像当年的海军一样，炮弹打出去不响。确实是有细心的网友发现，一辆军用卡车上面的一架轰炸机的最尾部的红灯着住，网友就嘲笑发动机喷火做出来的灯光效果，都未熄就拉出来游行了。最值得关注的是， 在中共阅兵展示武器之后，释放军工市场的利好信息，但是 A 股市场表现却出乎意料，国防军工板块不单止未能够借势升高，反而集体领跌成了重灾区领跌市场。在今日9月4号， A 股三大指数全线下跌，其中人工智能晶片巨头寒武纪股价继续大幅下挫，一日的时间内该股的市值蒸发了近840亿。在昨日，川普表示自己确实看了阅兵，同时他点破中共当局的意图，就是希望他看到这场表演。川普还讽刺地说，阅兵是美丽的典礼，令他印象深刻，不过真正的用意在于展示武器，恐吓外界。而就在习近平风光阅兵没几耐，华府就抛出震撼弹，随着美国国会即将通过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华府智库史丁生中心就在昨日3号抛出震撼弹，中共攻打台湾极度不可能，而且进攻成功的几率反而随着时间递减。报告说，无论从战略、政治、经济或者是实际军事层面审视，都显示北京短期内武攻台湾的可能性非常低。虽然中共长期以统一作为台湾政策的主轴，美国亦都持续对台军援助，但是攻打台湾非但没办法快速得手，反而会因为技术进步和国际联合阻力，令到侵略成本和风险日增。智库研究员格雷泽强调，现状已经延续了76年，成功几率不增反减。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昨日接受专访的时候强调，川普要求五角大楼历史性地重建军队，他特别提到美国正在打造的金穹防御系统是中共永远没办法复制的核心技术，而川普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让敌对阵营清楚，美国不单只有能力正面应付，还会始终保持压倒性的优势。在今日9月4号，白宫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川普在今日和乌克兰自愿联盟的欧洲领导人和泽连斯基通了话，他要求欧洲国家，特别是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必须立即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的产品，同时对中国实施制裁，阻断中国继续支持俄罗斯战争机器。另外，自愿联盟考虑和乌克兰进行军事合作的三种方案，第一，派出观察团人员将监控和平协定的遵守情况；第二，大规模地训练西方军队将参与训练乌克兰士兵；第三，部署超过15万名的全副武装的欧盟士兵，并得到空中掩护的支援。而志愿联盟成员国已经准备好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各位观众，你觉得普京对金正恩表现得咁卑微，是不是体现出他已经很快打不下去呢？请分享你的看法。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是面食，总是忍不住想要吃多几啖，一到下午饭气攻心，总是觉得不够精神，怎么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日。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日前美军出击炸毁了委内瑞拉的运毒船之后，而在9月2号，美国众议院更加是动手打击芬太尼的源头，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阻止中国芬太尼法案，来追究中共官员和个人以及他的附属机构。与此同时，美国史无前例地查获了从中国运去墨西哥的30万公斤甲安安非他命的原材料，起诉了22个中国人和4个中国公司。9月3号，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检察官皮洛在德州侯斯顿港的一座仓库中发表讲话，仓库没收了13000个以塑胶包住的蓝色桶，这些桶是从上海分两艘船运出， 在公海遭查扣，这些违禁的药品原本是要运去墨西哥西纳罗亚集团的实验室。皮洛表示，这些化学品可以用来制造大约19万公斤的甲非安非他命，在侯斯顿黑市价达到5亿6900万美元，是美国史上查获规模最大的一次。日前美军展开军事打击，对一艘驶离委内瑞拉运违禁药物的船只进行打击，并击毙了11名的贩毒分子。与此同时，今日美国司法部宣布，联邦大陪审团已经对3名的美国公民、22名中国公民和4家中国化工和药品公司提出跨国违禁药品走私和洗黑钱的共谋指控。美国财政部还对其中一家广州公司和他的2名高层作出制裁。司法部部长邦迪强调，芬太尼已经夺走了数以万计的美国人生命，打碎跨国供应链是当局的首要任务。美方绝对不会容忍中国公司向美国输送毒药。FBI 局长帕特尔宣布，我们起诉了中国的原材料公司，揭露了他们的银行账户、加密货币管道，以及以这种致命交易提供便利的资金来源。政府从源头打击芬太尼流入美国的供应链。在最近一次名为美工刀行动中，我们查获了足以令到7000万人丧命的毒粉末，还有足以令到27万人致命的芬太尼片。而美国认为中国的化工厂是大多数违禁品的主要源头。在今日，美国驻华使馆发表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讲话，只有将毒贩集团炸毁或者是消灭，才能够真正阻止他们。他强调，不会让他们将违禁药品带入美国，我们会阻止他们。本届总统不是得个讲字，他是实际行动的人，他会这样做的。而川普总统在2号宣布美军对委内瑞拉毒船发动攻击。川普说，攻击行动是美国向贩毒集团发出的明确信号，能够令到贩毒集团理解行动的后果。外界认为这个是川普在用拳头在警告中共，美国的行动已经开始。在9月3号，中共党魁习近平和普京讨论长生不老的骇人谈话被直播到全世界之后，被全世界唾弃，同时将中共草菅人命、拿年轻人比高官续命到150岁的邪恶行为揭露给全世界。美国议长约翰逊强烈谴责，美国众议院已经通过立法，将会制裁和非法移植有关的行为者。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告诉你们，我们听过一些关于中共移植的恐怖事故，他们从不愿意的捐献者身上强取，他们的世界观是几咁邪恶，美国必须高度警惕。约翰逊说，我们将坚持道德和伦理，立法反对这一切，未来必要的时候，这个将是美国的优先事务。而美国本届众议员已经两次投票通过法案，对参与中共强取器官罪行者实施制裁。目前有两项法案正在等待参议院的批准。而这件事亦都在台湾引发效应。台湾立委黄定宇在今日4号在念书发文说，从古到今，很多独裁者追求长生不老，是因为掌握绝对权力太迷人，所以不舍得走，或者是生前用权力作恶太多，担心身后会被清算，所以不敢走。他说，历史上追求永生的独裁者下场都不会好的。民进党籍立委许志杰亦都发表文章说，习近平、普京竟然有这么残忍无情的言论，真是太可恶了。我在立法院亦都已经提案一读通过，推动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相关立法，希望跨党派的委员能够一起完成三读立法，一起对抗这种反人类的暴行。根据每日邮报在今日9月4号发表的联合最新民调显示，川普总统目前正处在任内最高的支持率， 最新的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达到 55%， 不支持的是 45%。JL 合作伙伴共同创办人约翰逊表示，民调是对867名登记选民在8月21号到9月1号进行的，与7月份的 49% 相比，川普的支持率上升了6个百分点，误差范围是 3.3%， 这个是我们调查中显示过的川普最高的支持率。其中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川普在8月11号签署的行政命令，派遣联邦军队进驻华盛顿，以整顿治安，打击犯罪。根据警局的数据显示，华府暴力犯罪率比去年同期下跌了 39%， 抢劫案件减少了 57%， 汽车盗窃下跌了 35%。 约翰逊指出，近期的新闻对川普来讲相当有利，他在华府的治安措施获得了民众的支持，经济消息亦都偏向正面。而川普的重要盟友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日前在新罕布什尔州遭遇严重车祸，导致椎骨骨折等伤势。他日前表示，川普总统救了他的命。他说，自从他发生车祸事故之后，川普已经亲自打了两次电话关心他。川普还在朱利安尼住院没多久的时候宣布，将颁给他美国最高平民荣誉总统自由勋章。而朱利安尼亦都表示，是川普给了唯一真正能够治愈他的良药，他现在感觉非常好，并很快会重返美国市长直播节目。多谢各位观众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和留言分享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各位观众不要忘记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跟住落嚟，请大家收听希望听新闻。
志愿联盟26国确定乌克兰安全保障，川普重磅表态。事隔6年举行集金会，普京会晤金正恩让意外。中共行未宣之战，美国打击制毒源头，起诉22名中国公民。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快讯。今日是9月4号星期四，我们先来看看快讯。路透社的最新消息，美国司法部已经对美联储理事丽莎·库克展开刑事调查，并发出传票。该案由司法部长邦迪任命的特别检察官埃德·马丁负责。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普尔特上个月指控库克涉及房贷诈骗，指他在2021年在密歇根州和乔治亚州的两个房贷文件上同时声称是主要的住所，以图获得更加低的利率和更好的贷款条件。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在星期四表示，墨西哥正在考虑对来自中国等未同墨西哥签署贸易协议国家的商品征收新关税。这些新关税将是辛鲍姆政府墨西哥计划的一部分。川普政府一直在敦促墨西哥提高对中国入口商品的关税，以压制中国廉价商品通过墨西哥涌入美国。墨西哥官员随后提出北美堡垒构想，主要是限制中国商品进入的同时，加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间的贸易和制造业合作。美国总统川普在4号在翻修之后的白宫玫瑰园招待20多名科技和人工智能巨头高层主管，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微软以及 Meta 的行政总裁都将出席，不过就少了亚马逊主管，亦都没有他昔日的亲密盟友 X 的老板马斯克。第一夫人梅拉利亚同时亦都将在白宫主持一场成立 AI 教育小组的活动。知情人士透露，至少一些晚宴的出席者预料将会参加梅拉利亚主持的活动。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